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6年3月1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对于缓和持续5年的叙利亚冲突而言，未来几天至关重要。克里星期一晚上对记者发表讲话之际，叙利亚亲政府战斗人员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停火进入了第4天，而停火不包括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及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努斯拉激进分子。克里说，他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认为，自从停火上星期六开始实施以来，出现了一些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但是他们不准备公开提控，而是由一个美俄两国领导的工作组针对每起事件展开调查，以促使有关各方遵守停火协议。预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就一项针对朝鲜最近的核试验以及导弹弹道导弹试验而对其实施新制裁的决议案进行表决。美国起草了这项决议案，并于上个星期四提交安理会。该决议案规定，对平壤全面实施武器禁运，对朝鲜的所有进出口货物进行强制检查，并且禁止朝鲜进口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任何产品。由于俄罗斯表示需要时间来研究该决议案，安理会的表决推迟了几天。美国驻联合国外交官说，已经于星期一提请联合国轮值主席安哥拉将这项决议案付诸表决。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说，该决议案将开辟新的途径，并且包含安理会20多年来所提出的最严厉的制裁。针对朝鲜以往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联合国已经对朝鲜施加了一系列的制裁。伊朗的强硬派在最近的选举当中受挫，温和派赢得了伊朗最高文职机构专家会议以及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伊朗的两个主要保守派领袖阿亚图拉·亚迪兹和塔奇·亚迪兹在有88名成员的重要专家会议的连任竞选中落败。该机构将挑选伊朗的下一个最高领袖，接替76岁的现任哈梅内伊。哈梅内伊自从1989年以来一直是伊朗的领导人。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一报道，温和派总统鲁哈尼和他的盟友在专家会议的选举中赢得了德黑兰地区16个席位中的15席。专家会议成员的任期是8年，温和派总体而言将占59%的多数。一项新的美国政治民调显示，亿万富翁、地产界大亨川普继续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中占绝对领先地位，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在民主党内的较量中处于强势。一项 CNN 参与的民调表明，共和党内49%的选民支持川普，这个数字比他的4名挑战者的支持率加起来都高，与他的最接近的对手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的支持率为16%，然后是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占15%。在民主党的争夺中，民调显示，曾经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的克林顿与他的唯一对手佛蒙特州参议员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之间的差距扩大。克林顿以55%的支持率领先，桑德斯的支持率为38%。在中国，又有两人被诊断感染了塞卡病毒，使中国的塞卡病毒感染病例增加到了8个。年龄分别为6岁和8岁的2名儿童最近从委内瑞拉返回中国，抵达广州的时候发烧并有皮疹。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关于寨卡病毒传播的报告，但是一些专家说，随着夏季的来临，情况可能发生变化。人口密集的中国城市可能会成为寨卡病毒的温床，但是中国官员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Joe。 杨林，赶快来告诉我们，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接着去看看 Emily 和 Peter 的约会。
And I like action movies because they're exciting.
Isn't Terminator really violent?
探讨一下怎么要求升职加薪。
I could probably make more money if I changed companies. There you go. That's a powerful argument.
他要告诉大家成功的窍门怎么说。
加薪 asking for a raise? That is exactly what I need. 赶快告诉我。
咱们等会儿就来听听其中的奥秘。现在咱们还是言归正传，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pouring. Outpouring is spelled O-U-T-P-O-U-R-I-N-G. Outpouring.
Outpouring 名词是大量涌出的意思。
The tragedy triggered an outpouring of concern and donations.
这起悲剧引起了外界大量的同情和捐款。CNN 名主播 Anderson Cooper 出柜，承认自己是同性恋。
Anderson Cooper received a huge outpouring of support after his announcement.
Anderson Cooper 公开宣布后得到了大量的支持。前段时间，纽约一位68岁的校车安全监督员受到了学生的侮辱。
The incident sparked a massive outpouring of sympathy for the bullied bus monitor.
这起事件引起了外界对这个被无辜侮辱的校车监督员的同情。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pouring. Outpouring.Outpouring.
Speaking of outpouring, look at these pimples on my face. 看着青春美丽痘大的，真烦人。
Well, at least that means you're young. Actually, I used to have the same problem, and I know what can do the trick.
你知道去除青春痘的窍门？快说，快说，快说。
Most people break out when they're under great stress.So just try to relax. Do some yoga, shake your body, or simply a day outside in the park should do the trick.
That sounds nice. 那我得好好计划一下周末的远足了。不过啊，你刚才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do the trick. 咱们今天就来学学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5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养狗的人都知道，一般小狗都会整天特别兴奋，跳上跳下的，有时候真让人没办法。那天我朋友来我家，看到我的小狗乖乖地趴在地上，不乱叫也不乱跑，特别羡慕，问我是怎么把狗训练得这么好。我告诉他，其实我的诀窍就是每天早晨带小狗出去跑步，回来之后，他基本上就没有多余的精力上蹿下跳了。用一句习惯用语来说，这就是
Do the trick. Trick is spelled T-R-I-C-K. Do the trick. Do the trick.
Trick, 诀窍 Do the trick. 其实就是取得想要的成果，获得成功的窍门。上面的例子就是这样。如果你的小狗过于好动，
Taking your dog for a run in the morning will do the trick.
只要每天早晨带他去跑跑步就好了。大家都很讨厌冗长的会议。下面的例子里，这名咨询顾问给了我们什么忠告呢？我们来听听看。
How often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suffering in another lengthy meeting? Maybe you've asked the boss to shorten the agenda or encouraged colleagues to talk briefly, but nothing has worked. Next time, invite participants to stand instead of sit.I guarantee you, it does the trick. Nobody will want to stay on their feet for long, so your meeting will be short.
这段话是说，你是不是经常被困在冗长的会议中呢？也许你曾经要求老板缩短会议，或者鼓励同事简短发言，但是似乎什么都不奏效。告诉你一个小窍门，下回啊，让大家站着而不是坐着开会，我保证你能达到目的。没有人愿意老站着，所以会议也不会长。
这主意真不错。每星期一早晨的员工例行会议特别让人头疼。经过了一个周末后，很多人都会有 Monday Blue, 星期一沮丧症。所以很多公司都会在周一早晨提供 Donut, 甜面包圈。
For many workers, sweet donuts do the trick. They keep them awake and focused.
对于很多员工来说，甜面包圈就能够把他们吸引过来，让他们保持清醒和精力集中。
真希望我们公司也有面包圈提供呢。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How often have you found yourself suffering in another lengthy meeting? Maybe you've asked the boss to shorten the agenda or encouraged colleagues to talk briefly, but nothing has worked. Next time, invite participants to stand instead of sit. I guarantee you, it does the trick. Nobody will want to stay on their feet for long, so your meeting will be short.
Do the trick, 达到目的的窍门。我相信对于所有人来说，纪念日都是很重要的。下面例子里的这个丈夫老是忘了自己的结婚纪念日，他做了什么来补救呢？我们来听听看。
I know I should remember my anniversary and other dates, but sometimes I forget. When I first got married, I'd send flowers as an apology. They always did the trick.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don't make my wife happy. Instead, she expects expensive jewelry.
这段话是说，我也知道我老是忘记结婚纪念日和其他重要的节日。刚结婚的时候，我会给妻子买花表示抱歉，每次她都会原谅我。但是现在啊，鲜花已经不能博取妻子的欢心了，她想要昂贵的珠宝。
我真不知道是该说这名丈夫健忘，还是这位妻子贪心呢？其实我觉得她应该把这些重要的节日都输入到她丈夫的智能手机里，这样手机就能自动提醒她了。
If she programs the important dates into her husband's smartphone, he will get instant reminders. I think it will do the trick.
这应该就能解决忘记重要日子的问题了。好了，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know I should remember my anniversary and other dates, but sometimes I forget. When I first got married, I'd send flowers as an apology. They always did the trick. These days, however, they don't make my wife happy. Instead, she expects expensive jewel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do the trick， 意思是获得成功的窍门。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No wonder my dog always has so much energy. All it needs is some exercise.
Yeah, a morning run should do the trick. 其实我妈妈原来跟我说，她也是这么对付我的。She would let me play outside to burn out my energy.
I think that's a universal trick for all us moms. I was watching this movie last night when my son came over and climbed up on me. So I let him play for an hour in his treehouse. Next thing I know, he's sound asleep in his little bed, and I could enjoy my chick flick.
Chick flick? 这是爱情片的意思，对吧？
Yep, it's one of my favorite movie types. What kind of movies do you like?
那当然是 comedy, 喜剧啦。我觉得电影就该让人笑，不然怎么起到放松的作用啊？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tastes.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will take a look at all the different types of movies.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电影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we're going to learn some useful vocabulary for talking about movies.
太好了 Professor Roman， 我啊特别喜欢看电影，正好学点新词汇。
Good, Winnie, then listen closely to Emily and Peter discussing their favorite movies
So, Peter, do you have a favorite comedy?
Well, that's hard to say,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good ones. I don't think I could pick a favorite.
You know what comedy I really like? Ace Ventura, Pet Detective. I think Jim Carrey is really funny.
Oh yeah,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 flicks. I think Jim Carrey is one of the funniest comedians ever.
I agree! But even though I like comedies, I usually prefer more serious films. My favorite movie is Titanic.
Winnie, did you hear the words flick and film? They both mean movie. But flick is slang for a movie that doesn't have a lot of artistic value, but may be fun to watch anyway.
Oh, flick 和 film 都是电影，但是 flick 指那些艺术价值不高、看来消遣的电影。
In the next segment, listen for the words cheesy and special effects.
You like Titanic? That movie is so cheesy.
It's not cheesy, it's romantic.When it first came out, I saw it in the theaters 5 times in 1 week.
Really? Well, the special effects might have been good in 1997, but when you watch it today, they make the film seem really cheesy.
All right, maybe it's a little bit cheesy. But come on, isn't it fun to go to a cheap flick once in a while?
Actually, I have to admit that you're right. I like some pretty cheesy movies, too. I love Arnold Schwarzenegger action flicks, especially Terminator.
That's definitely a cheesy movie, too. Did you watch it over and over again?
Well, I saw it only once, but for the next 2 months, when I talked to people, I pretended I was the Terminator.
I'll be back.
Winnie, did you notice that a cheesy movie can easily be called a flick? They both mean that the movie is low quality or low brow.
的确，不少 flick.都是为了迎合大众口味，比较俗气的片子。这种 cheesy 的电影一般就是消遣一下，看过就忘了。
But apparently, Peter really got into the Terminator character. Now we're going to learn about words to describe action movies and horror movies. Listen for the terms gory, gross me out, and freak me out.
You talked like the Terminator for 2 months? Wow, I think you liked that movie even more than I liked Titanic.Why did you like Terminator so much?
Well, Terminator is a really great action movie, and I like action movies because they're exciting.
Isn't Terminator really violent? I usually don't like gory movies because they gross me out.
It's pretty violent, but since it's just robots fighting one another, it isn't very bloody, and so it won't gross you out.
I don't know. Even though it may not be gory, I think it would still totally freak me out.
Okay, Winnie, a movie is gory if it contains lots of death and blood. If you really don't like to watch that kind of thing, you can say that you were grossed out.
没错，我啊，一看血腥电影就觉得恶心。I'm totally grossed out by gory movies.
And you might be freaked out by some other movies, meaning you get scared when watching them. In the next segment, we're going to learn how to talk about movies we don't like.
Well, now that I know what kind of movies you like, tell me, what's your least favorite kind of movie?
I don't really like sci-fi movies because they're always really weird.
I know! I don't get them at all! But wait, isn't Terminator a sci-fi movie?
You're right. Well, I guess Terminator is an exception to the rule.
Did you hear exception to the rule, Winnie?
听到了。我猜这是例外的意思。
You're right.So do you think Emily and Peter are a good match?
我看他们聊电影聊得挺投机的啊。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Emily 喜欢泰坦尼克号，可是 Peter 觉得这个电影 very cheesy， 很庸俗，而且 the special effect is out of date， 特技也过时了。而 Emily 觉得 Peter 最喜欢的终结者太过 gory， 血腥， it will gross her out， 让她觉得恶心。
That's my point.Different strokes for different folks.
Yeah, that's true. 我当然最喜欢不用动脑的喜剧，可是有人啊，就会觉得电影就应该能发人深思呢。
Correct. I love comedies as well, especially when I need to take a break from all the stress at work.
Yeah, I notice you have been working late these days. You know what? You should ask for a raise for all the extra effort you put in.
I really want to, but I'm always a bit nervous, and I just don't know how to ask.I'm definitely not the most assertive person.
It won't hurt to ask. 正好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给了我们一些 tips. 咱们赶快带着听众朋友一起去学学吧。
礼节美语。
Kim 跟朋友 Anita 一起出去吃饭。
Hey Anita, great to see you.
Long time no see.I'm so glad you had time to meet for lunch.
I've missed you. How have you been?
Pretty good. The boys are doing well in school, and John is enjoying his new job. You?
Pretty much the same. Still working killer hours and still angling for that promotion. I have a hunch I'm going to move up to vice president this year.
That's great.
Kim 和 Anita 显然是很久没见了，相互询问近况。Kim 说自己还是没日没夜的干
Work killer hours
争取提升
Angle for the promotion
Kim 还说
I have a hunch
H-U-N-C-H hunch 有直觉今年能提升公司的副总
How's your career going? Last time we spoke, you said you were trying to get a raise
Yep, that's the plan I mean, I've certainly put in the hours I'm definitely one of the most productive members of the company, and I feel I contribute a lot.
So, what's the problem? Why haven't you gone in there and demanded a raise?
I just can't work up the confidence to do it. I know I need to, and I know I need it, but it's tough.
Anita 想涨工资，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她说自己就是鼓不起勇气。
I just can't work up the confidence to do it.
Kim 是如何指点她的呢？
Okay, sister, we're going to figure this out together. If there's one thing I'm good at, it's asking for what I need.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begin. My son needs braces, and his school tuition has just gone up. We really need to get a new car, and even the dog has needs we can't pay for.
Okay, stop right there. You can't base your salary request according to your needs. The company isn't a charity, and if you go in and say, I need...It's not gonna work.
第一，不能跟老板说我缺钱，因为公司不是慈善机构。Anita 说，儿子需要整牙，学费涨价，家里需要换新车，结果马上被 Kim 叫停。
I could probably make more money if I changed companies.
There you go. That's a powerful argument. But leave any threats till the last minute.What you need to do is stress your value.
I do have to consider the current global economic slowdown. Our company has been taking quite a hit.
That's true. You have to take those factors into account. But you also have to get paid at a fair rate.
Anita 说，如果换个工作，工资肯定会增加。Kim 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建议说
Leave any threats to the last minute.
威胁是最后的杀手锏。Kim 说
What you need to do is stress your value.
要强调自己对公司的价值。
Anita 表示 She's been working killer hours, 没日没夜的干，觉得自己应该涨工资。Kim 觉得 Anita 需要 stress your value to the company.强调自己对公司的价值，而且威胁一定要留在最后 ，leave any threats till the last minute.
Yeah, you know, threats are great tools if you want to get fired. I think you really need to emphasize on what you can bring to the company.
对呀，可是这又该从什么地方说起呢？
Well, if you're extremely creative and have helped the company launch new projects, you should definitely mention those things. Also, if you've been with the company for many years, you can also play up the loyalty card.
Joe, 你的建议不是挺好的吗？那你就按照这样自己去说嘛。
哎，到了自己的事情，我就傻眼了。
嗨，纸上谈兵呀。那咱们就接着去看看 Kim 给出了怎样的意见吧。
礼节美语。
Kim 跟朋友 Anita 一起去吃饭。Anita 想跟公司要求涨工资，可是又不知道怎么开口。Kim 给她出主意。
I can present quite a bit of hard data to demonstrate my usefulness to the company.
That's great. Then you have to figure out what a fair salary is for your position and your responsibilities. How long have you worked there?
This would be the third year.
3 years. Then your boss should be expecting you to ask for a raise. You can check online and find out what typical salaries for your position are.
Anita 在公司已经是第三年了。Kim 说那你要求涨工资应该是在老板的预料之中。Kim 建议 Anita 上网查一下，看他这样的工资到底应该是多少。
From the research I've done, I'm pretty sure others are making about 15% more than I am.
Okay, so there's your target, a minimum 15% raise.
I'm still a little hesitant to go tooting my own horn and demanding higher pay. It's just not my style.
Well, as the old saying goes,Ask and you will receive. You have to give it a shot. I'd recommend you ask for a 20% increase. That way there's a little wiggle room for both of you to negotiate.
Anita 说自己的工资比市价低 15%, 但她还是很犹豫。
I'm still a little hesitant to go tooting my own horn.
Toot one's own horn 是自吹自擂的意思。Kim 劝 Anita,
You have to give it a shot.
Give it a shot, 试试看。他还建议 Anita 要求增加 20% 的工资，留下讨价还价的余地。
Wiggle room, W-I-G-G-L-E. Wiggle room.
是回旋余地的意思。
But what if they say no?
Well, you have several options. Option one, you say,If not now, when will you consider giving me a raise? If they say next year, you can consider waiting.
And option two?
You tell them how much you like working for them and how much you value your job. But then you tell them that you will have to consider looking for a new position if you can't come to some agreement on salary issues.
老板要说不,要怎么办? Kim 说有两种选择, two options.第一是问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如果是明年的话可以考虑等下去。第二是告诉他们虽然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如果在工资上谈不拢的话就要另谋差事。
So it's sweetness first and then ultimatums.
You said it, but just make sure you can really make good on your threat if you need to.
Thanks for the pep talk, Kim. I'm going to ask for a raise on Monday.
Go, girl!
先软后硬。
So it's sweetness first, then ultimatums.
Anita 谢谢 Kim 的 pep talk, 鼓励，决定下星期一就去找老板谈。
想想看，我在公司也工作三年了，我看也是时候给我加薪了吧。
Okay, daydreaming queen, but I think this time actually you're right, and we have some good tips.From this show.
那当然啦。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for the next show, you will have your new host, Mike Bond. So don't forget to tune in and see what he's got to say.
也别忘了关注新浪微博“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See ya.
See ya.
It's been fun.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The Voic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简报。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对于缓和持续五年之久的叙利亚冲突而言，未来几天至关重要。克里星期一晚上对记者发表讲话之际，叙利亚亲政府战斗人员与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停火进入第四天，而停火不包括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以及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努斯拉激进分子。克里说，他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都认为，自停火从上个星期六开始实施以来，出现了一些违反停火协议的事件，但是他们不准备公开提控，而是由一个美俄两国领导的工作组针对每起事件展开调查，以促使有关各方遵守停火协议。预计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二将就一项针对朝鲜最近的核试验以及弹道导弹试验而对其实施新制裁的决议案进行表决。美国起草了这项决议案，并于上个星期四提交安理会。该项决议案规定，对平壤全面实施武器禁运，对朝鲜的所有进出口货物进行强制检查，并且禁止朝鲜进口可能用于军事目的的任何产品。由于俄罗斯表示需要时间来研究该项决议案，安理会的表决推迟了几天。美国驻联合国外交官说，已经于星期一提醒联合国轮值主席安哥拉将这项决议案付诸表决。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鲍尔说，该项决议案将开辟新的途径，并包含安理会二十多年来所提出的最严厉的制裁。针对朝鲜以往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联合国已经对朝鲜施加了一系列的制裁。美国在提交该项决议案之前，与朝鲜的最亲密的盟友中国进行了几个星期的谈判。北京对朝鲜今年一月进行核试验和二月七号进行弹道导弹试验表示愤怒，但是由于担心导致朝鲜动乱以及引发越境难民潮，此前一直不愿意支持国际社会对平壤实施严厉的制裁。伊朗的强硬派在最近的选举当中受挫，温和派赢得了伊朗最高文职机构专家会议以及议会的大多数席位。伊朗的两个主要保守派领袖阿亚图拉亚兹迪和塔奇亚兹迪在有88名成员的重要专家会议的连任竞选当中落败。这个机构将挑选伊朗的下一个最高领袖，接替76岁的现任哈梅内伊。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一报道，温和派总统鲁哈尼和他的盟友在专家会议的选举当中赢得了德黑兰地区16个席位中的15席。专家会议成员任期为8年，温和派总体而言将占 59% 的多数。一项新的美国政治民调显示，地产界亿万富翁川普继续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角逐当中占绝对领先的地位，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则在民主党内的较量中处于强势。一项 CNN 参与的民调表明，共和党内 49% 的选民支持川普，这个数字比他的四名挑战者的支持率加起来都高，以他最接近的对手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卢比奥的支持率为 16%， 然后是德克萨斯州参议员克鲁兹占 15%。 在民主党的争夺当中，民调显示，曾在2009年到2013年担任国务卿的克林顿与他的唯一对手佛蒙特州参议员以及民主社会主义者桑德斯之间的差距在扩大，克林顿以 55% 的支持率领先，桑德斯的支持率为 38%。 在中国又有两人被诊断感染了寨卡病毒，使中国的寨卡病毒感染病例增加到了8个，年龄分别为6岁和8岁的两名儿童是最近从委内瑞拉返回中国，抵达广州时发烧并有皮疹。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关于寨卡病毒传播的报告，但是一些专家说，随着夏季的来临，情况可能发生变化。人口密集的中国城市可能会成为寨卡病毒的温床，但是中国官员表示已经做好了准备， 中国政府在机场加强对游客的检查。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29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网络大 V、 红二代房地产大亨任志强最近对官媒姓党的几组口号提出质疑后，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月28号也就是昨天责令新浪、腾讯等网站关闭任志强微博账号。国家网信办发言人发表谈话称，任何人不得利用网络传播违法信息。之后，任志强成为官媒口诛笔伐的对象，文革式的批判铺天盖地，有评论甚至要求开除任志强出党，送交司法处理。上个星期，网信办还以误导公众、扰乱社会秩序为名，关闭了另一些网络名人的账号，形容包括知名影视演员孙海英、学者荣建和城市问题专家罗亚蒙等。中国公民依照宪法言论自由的规定发表言论，怎么就成了传播违法信息？在毛泽东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人们应不应该警惕文革卷土重来？今天的时事大家谈首先就这一话题进行讨论。参加节目的嘉宾是通过 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张先生，我们上个星期一呢就官媒姓党的话题进行讨论，而任志强就是对官媒姓党这一个说法提出质疑以后才遭到微博封杀的。其实任志强在他的网博当中呢，他发了两条微博，第一条我们来看一看他的内容，他说人民政府啥时候姓党了，花的是党费吗？这是其中的一条。另外一条呢是这样说的，彻底的分为对立的两个阵营了，当所有的媒体有了姓并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时，人民就被抛弃的、被遗忘的角落了。张立凡先生，你认为国家网信办以所谓的违反国家的法律传播非法信息这么一个理由来封驳他的微博，道理何在？
这个话题啊，姓党还是姓人民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原来我们大家已经早就不感兴趣了。为什么呢？我们知道你假装姓人民其实都是姓党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已经基本上从内心已经默认这个既成事实了。但是呢这一次呢，就是这个领导人把这个话直截了当的说出来，然后呢引发了这么一场争论。这个呢我觉得倒是很有趣，就是他激活了这个话题。以往来讲这话题是一个沉寂的话题，没有人愿意讨论的话题，但是呢这个经过这个领导一说，然后任志强一表示异议，大家现在等于全民都在讨论这个事。我觉得现在如果说这件事情达到的这种新闻舆论的效果，这是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也超过了这个官方的预期。所以但是呢这个你说到底姓党还是姓人民，我觉得从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新闻观来讲，每个在大学上过新闻系的人都会被教育是这个新闻的人民性，都会被有这样的教育。而且呢你去翻一翻这些马恩列斯这些革命导师的教导，他们也是这么教导。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虽然，这个官媒姓党，这个是一个大家默认的事实，但是呢，能够用一种非常直截了当的口吻，把这个点题给说破了，这个确实是一个这个理论上的一个创造，啊，这一点呢是，我觉得可能是，确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天才的创造性的发展，所以那么当然你看这个至于说人民性这个问题，人民性这个问题其实，中共中央所在地这个中南海，他的那个天花门那影碑上也是写的为人民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上也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利来自人民，这个呢，我估计就是任志强的一个逻辑，他就是认为，哎，你是得到了这个人民的授权，你才能够这个管理国家，所以他还有一条微博，他就是讲这个，就是讲股东和董事会的关系，他认为这个所有权是属于股东的，那董事会只是受股东的委托来管理公司，这是任志强的一个逻辑。那么这个逻辑当然现在官方这些媒体不承认，然后口诛笔伐，但是我觉得也有些小题大做，就是把这么一个话题呢扩大到这种程度，然后炒作到一个荒唐的程度，最后显示的好像是很不给领导面子，就是显得领导很荒诞，所以呢我看这个话题今后可能会很快的沉寂下来。现在不是已经把任志强的账号封了吗？虽然说校长很好久就是要给他什么党纪处分之类的，但是我看现在恐怕这场争论是没法持续下去，也许呢就是到此为止。那当然如果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继续处分他，那也就是让他变成一个国际性的人物，啊，这个继续扩大他的影响力。所以我觉得官媒的愚蠢就在于此，他们总是为自己制造敌人，而且呢，用他们的宣传使敌人变得更加强大，这就是这官媒的愚蠢之处。谢谢。
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有可能是有些人小题大做，借着这个话题来进行一些理论意识形态上面的这个宣传工作。你认为是不是左派在借着任志强这个事件来进行反扑，或者说明左派势力目前在中国在抬头呢？
我觉得在中共体制内部基本上很难一个意义上区分一个所谓的左派和右派，基本上都是一些既得利益派，包括任志强在内也是一样的啊。他只是在既得利益派里面呢，似乎看到了一些现象，确实他不符合这个基本上的常理和常识，他指出的这个常识呢，才会引起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反弹。其实这个官媒姓党和姓人民需要讨论吗？从来不就是姓党吗？对吧？张先生刚才讲得很清楚。现在之所以把这个话给挑起来，就是当局有意识的扩大敌人，有意识的制造这个天怒人怨，有意识的把人们的这个神经搞错乱。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来讲，官方似乎是在有意的进行一种高层神经，这种高层神经就是什么神经呢？就是制造天怒人怨，扩大阵营，来推动某一场不可想象的这个政治变革，一种新的这个暴风雨，这阵会怎么样？我们谁也不知道啊。但是这样一种大幅度的人为的去制造敌人，仍然的去制造这个恐慌，人为的去封锁人们的这种思想的交流、信息的交流，这种情况大概有人把它比喻成文化大革命。刚才你前面也讲了，有人担心是不是文革来了。其实文革，我们上一集就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呢，文革在中国其实从来就没有接触过，不是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某一个时期出现了一个政治清明，出现了一个媒体是自由的， 是人民的，哎，投影今天一天又回到党了。实际上，在过去三十年来，这个三四十年来，一直就是政治运动不断，对吧？青春精神污染了，反自由化、六四镇压啊，这个一系列的这种政治运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媒体从来就是控制在这个党的这个手中，那今天把它点破，实际上纯粹是制造一等矛盾。另一方面，就是要回到真正的文革的时期，也未必完全是坏事情。因为文革的时期就是第一个，你这个领导人要成为真正的永久的这个独裁者啊，那大家就很明白了，你别这么今天来一下独裁，明天又换一个独裁者，你还不如干脆来一个彻底的一个独裁者。第二个是人民群众是可以造反的，对吧？所以你现在这种压制的手段，你现在在台上的这些官僚，什么这个主任那个主任，这个部长那个书记，你随时就可能会被老百姓的造反给推翻起来。我觉得就是说，一方面提示呢，文革在政治体制来讲、本质来讲，并没有完全结束。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要真敢回到一个文革的时代，那么真正的变革就开始了。中国的情况比文革要糟糕更多、更严重。是因为文革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文革，中国是一个有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有苏联和东欧的存在。而今天，中国除了北韩作为他的这个伙伴以外，他已经在国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同志了，他没有一个大的阵营。老百姓的民智在一定程度上，虽然也有很多糊涂人，虽然也有很多意识形态不清楚的人啊，但是呢，也有相当一批人呢，民智已经开放，所以他跟政府所产生的冲突会非常严重。所以这一次，如果他真的是回到文革那种现象，那中国的社会的冲突性就更加明显出来。人们所希望、所期待的那种比较大的变革和根本性的变革时代，就有可能会来临。啊，反而像过去那等什么胡锦涛时期、江泽民时期那种温吞水的那种社会变革啊，反而是很可怕的。整个体制的腐烂，大家很多人还沉浸于这种腐烂。现在好了，啊，现在把问题挑明了，对吧？大家也知道，那个媒体不是这个你的媒体，那个媒体是党的媒体，对吧？那个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那是党的一批既得利益者、一批特权阶层他们的政府。这一点分清楚好了，阵营就清楚了。证明清楚，老子就清楚了。你不要这个把自己这个自愿的奉献上去，以为这个你是党的一部分，你是国家的一部分，这个很清楚，这个很清楚。以后我觉得这种斗争、这种冲突就来得会更清晰啊，所以危机和变革就有可能会出现。
好，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提出来一下他的看法。首先，他认为在过去三十多年当中，中国的文革其实并没有结束。另外，关于文革，他谈到了两个特点，一个就是独裁者一直掌权，另外一个是人民有造反的这种权利。谈谈你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啊，从当下的这个中共这个高层来讲，他们也不敢搞文革，他们只是搞一种有限文革，或者叫做准文革，或者是网络文革，但是呢，他不敢把这个中国推向一个全面的文革。为什么呢？这个历史经验已经是对他们自己也很惨痛了。就是文革，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是像宪法的保障就没有了，国家主席也可以被打倒了，然后这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大小官员都遭受冲击。当然也包括很多的富人被抄家。那我现在看这个现在的这些个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财富比那个文革时期那是要庞大不知道多少倍了。所以呢，这个有产者他是最怕革命或者是文革的，这个呢肯定不符合他们的利益，他们只是想用这个文革式的这种手法，比如挑动群众斗群众啊，这个比如说这个搞大批判呐、把一切的异端，不合他们口味的或者对他们有威胁的这种异端思想、异端人物，他们进行整肃，这个呢是他们一直在做的。所以你和平先生说这个文革没停止过，这个也算是一种观点。当然这个文革可能有高潮有低潮，那么 按毛泽东的说法是七八年来一次，其实我看也差不多，就是至少就这套文革的做法，高高低低可能从来也没有停止过，那么这套这个统治的模式也没有改变过，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从这个执政党，他的这种文革基因仍然是存在的，随时有可能犯病。那么当然这一次如果真的犯病或者犯比较大的病的话，我觉得下场可能比较的糟，也可能就是一个历史的加速剂。那这个加速剂就会导致他们自己失去政权，所以呢，他们敢不敢冒这样的风险，我是持高度怀疑的态度。但是傻瓜总是有的，所以我们也只能坐着看。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看看他们对任志强微博被封的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啊，你好，我倒不认为是不文革不文革的，但是我是现在认为，现在用官方的话讲，现在中国的经济属于下行，老百姓的话就经济形势很不好。在这种情况下，党内外对执政者，尤其领导人都大有怨言。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对党内这些批评声音，以妄议国家大事要进行制裁；对党外的呢，像什么孙海英了，这个在网络上言论进行打压。我认为这不是个明智的方法，是吧？什么正能量了、负能量，说他们散布什么正能量、负能量言论？什么叫负能量？依法治国，法律宪法嘛，哪还有能以正能量治国呀？还是我认为堵塞不如开导，是吧？要允许人家批评，是吧？中国人讲忠言逆耳嘛，不要总喜欢听我喜欢听的话，这是惯性思维，就是说不会逆向思维，就是对人家批评，哪怕有1%有对的地方，都要接受。所以喜欢听那些赞扬之歌，这是中国体制的一大弊病。所以说我多次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谢谢你们。
谢谢河北张先生。接下来请贵州的张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张先生你好。
喂，你好。
请讲。
喂，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很赞同张立凡先生的说法，在中国其实不存在什么文不文革，就是关键是不能损害党的利益，说白了就是这样，损害了党的利益，管理说的是对也好错也好，那都是不行的。尤其是像任志强他们那种公众人物，尤其是不能再这样的言论。我就搞不懂这个体制为什么不容纳不下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声音怎么发不出来，我就搞不懂，一点点小小的批评都不行。现在其实在中国大陆这边，你的情况比你们想象的还要糟，各个地方的，我可以这么说。好，我就说到这里。
好，谢谢贵州张先生。接下来请云南的马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马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这个文革呢，从这个当年那种浩浩荡荡的那个意义来说呢，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像神一样的人没有出现，成千上万的人像装了魔似的。今天这个网络那么开放，大家都知道这些很多事情，那么可能有一小部分人还盼望那种，但是呢，确实没有多大气候了。所以呢，文革呢搞不下来。所以呢，像任志强这样呢，可能就封了他的那个网，也就到此为止了。我估计也搞不到哪儿去了。大批判大家，群众没有响应，你也搞不下去。就是那些奴才，媒体的奴才在那叫几声也忘，就那么回事了。我估计是这样。谢谢啊，谢谢。
好，谢谢云南马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刘先生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刘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就想问一下，既然这个美国能为这个韩国提供核保护，为什么这个俄国和中国不能为朝鲜提供核保护呢？我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您这问题问
得
早了一点，
谢谢。
等一会儿我们第二话题要谈论这个内容。和平先生，谈到习近平最近他的一些讲话呢，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不久前他曾经说过前一个30年后一个30年的问题， 后来又提出了党媒姓党、媒体姓党的问题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政治口号。在美国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呢，他现在是想回到所谓的毛泽东以前的那种正统的红色年代，是利用毛泽东的那些个统治的方式来继续统治中国。谈谈你的看法。
我如果觉得这个他真想回到那个时代啊，我前面就讲了，那中国的政治变革就会大大的加速。中国最怕的就是邓小平式的这等变革的方式，一方面呢进行经济改革，进行这个走向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呢利用经济改革本身呢巩固这个体制然后呢把这个体制打扮成为一种呢试图要跟国际文明社会接轨试图要跟国际社会融合在一起的这么一个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这个江泽民和胡锦涛也继承了邓小平这么一种方式那么现在到了习近平手里，他把这个事情想挑明是什么呢所谓的改革开放最终的结果是巩固我的政权，所谓的改革开放最终的结果要实行我们原来没有实行的政治理想，甚至包括苏联和东欧他们在社会主义的试进中间他们失败了，但是并不等于他们失败了我们就会完全失败，而改革开放的成果就成为了这个习近平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他的政治理想或者说他曾经有过的梦想的一个有力的一个支柱。所以他今天所做的所为，他同这个就是给人的感觉就好像要建立一种新的这种体制，这种体制就是说是一种更新版的社会主义模式，一种更提升版的一种价值体系它不是说完全像我们讲的要完全回到文革的时代，要完全断绝于世界之外，那个东西可能更简单更粗暴一点，但是习近平也不是这样的，习近平还是要走改革开放，还是要把改革开放呢树立起来，但是他跟这个江泽民跟这个胡锦涛和邓小平不同的之处呢，他就不是坚持什么党政原则的问题或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而是要利用这种改革开放来强化他的意识形态，这样的话呢他造成的结果就必须会呢加速这个社会的冲突，加速这个国家的冲突，所以他基本上我觉得他似乎是在酝酿一场制造一场大的变革，因为大的变革只有比较清晰的政治口号，必须制造更大的这个自我的阵营或者是敌人的阵营这场战争这场变革才会来临。像胡锦涛那样，像江泽民那样，那十年八年中国都会拖下去，但是习近平这样可能他就拖不了多久有可能他就会继续真正回到某种程度上的这个更明确的这个独裁体系里面去，也有可能呢他在这方面玩不下去了，在强大的压力之下他又得转型，但是不管是哪一个方向，那么中国的这个变革比过去的速度明显加快了这是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信号，虽然有的人是担忧，但是也有的人是惊喜因为剧烈的一等变革整比这个缓慢的一等变革要好一些。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客人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期待您的留言。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征民论坛在 Facebook 或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大家谈节目将专访著名人权活动人士陈光诚先生，请他就维权律师张凯被媒体认罪和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人权报告发表看法，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